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故事新天空的乐意在这里等着和你相会，一起来聆听别人的故事。哎，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少看这些分享，以为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其实要这样掏心掏肺的分享曾在生命留下烙印的故事，一点都不简单。需要有勇气面对自己，需要对空中家人，也就是你的信任，也需要花时间去组织事情的来龙去脉。哇，真的是劳心劳力的这样分享故事。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其实乐意也会担心，哇，真的能这样长期找到嘉宾或者同工，深入的坦诚的分享自己的故事吗？可能一两个月没有问题，但这样长期的一年两年下去，真的能找到这么多人吗？哇，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到现在我们这个故事新天空的节目已经做了大概一年零九个月，神仍然为节目准备说故事的人，真的是感谢神。更感恩的是，来说故事的朋友在说故事之后，也会觉得把自己的人生的故事这样梳理然后叙述出来，带给自己很多的反思，甚至会有意外的惊喜。亲爱的空中家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非常期待你也来分享你的故事。如果你正很想去参加却又有点犹豫，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发个短信或者电邮给故事新天空，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新天空，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新天空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也和你分享12月27号大家听了景月故事最后一集之后的回应。劝慰子说，原来景月老师，哇，是属于那个良友世家哈，这个良友是良友电台的意思。非常认同乐意老师说的，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自己的，只要尽心尽力去做，让神喜悦就可以了。还有依萍也说呢，为景月老师能进入良友电台感恩，羡慕你也恭喜你，你真的是父母和父老乡亲们的骄傲。哇，真的谢谢你们对景月的爱和鼓励啊。其实以后他还会在故事新天空的节目里常常和大家见面的，拜托你们要多多鼓励他哈。还有海华就说，今天我能听了景月老师的故事了，因为最近他的网络一直不好哈。景月老师跟良友真的是有神迹般的渊源，听着听着觉得很戏剧化，边听边笑，最后老师的听拼等候使我很感动，拼的时间长，在拼中也要听神的声音。乐意老师常在洗澡当中得到灵感。海华呢就说他自己呢是在路上喜欢思考问题。乐意就回应说，以后你就多走路，我就多洗几次的澡，好不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蓦然回首的栏目。上回说到米迦弟兄对女朋友一见钟情，也曾有过很甜蜜的时刻，但后来相处下来呢就发现有矛盾，不过每次冲突之后两人都会把事情拿出来坦诚的讨论，聆听彼此的感受还有期望。本集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故事的发展，上回的故事的精华将会在音乐的衬托之下播放，音乐结束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第一眼就对你动心，
第一眼见到他我就特别的心动，然后真的是一见钟情，很漂亮。
你寻找你的身影，把多情给个回应，
外表上的很吸引我。第二点是他天然有一种疏离感，很能跟自己相处得很好，也非常的坦诚吧，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受他就会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当初他说过我最吸引他的点是因为我聪明，同学眼中的学霸，就是也很真诚，那份爱他的心他是能够感受到的，有被感动到。
爱意难以阻挡，
甜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然后跑到一个没什么人的桥上，我们俩就在坐着然后聊天啊，就拍照。
是最美的风景，胜过满天繁星。
成长背景然后价值观很多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性格差异比较大，同样的事情我们俩看法也很不一样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这也是冲突的来源了。好像那一次就是我说了一个什么样的话，可能是实际情况就是那样子，他觉得那样子说出来实在是太直男了，就是太没有情商了，让他觉得不堪吧。因为我真的没有那种感受，哪怕我换位思考说哦，我想象一下我此刻是他会是什么感受，然后换位思考之后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因为对我来说真的没有问题。哎呀，这个得说两句损他的话，这个是脾气真的很暴躁，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真的是提起拖鞋来就打我，我当时也很怒，但是呢我也不忍心说反过去打他，我就离开，我接受不了我就选择离开，就这样。
可以容忍一遍两遍，现在二再三，只会不断被伤害，没有底线。
刚开始这样的情况特别比较频繁，那后面其实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当我发怒的时候他立马就会变转态度了，然后第二点是每次沟通之后我们这样子去深入的谈去聊，就聊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就聊到最后会达成一些共识，就是其实每次这样冲突都让我们彼此会走得更深一点，因为事后缓和下来我们都会很细致的去聊这件事情到底他是什么感受我是什么感受，然后达成共识之后这件事情就可以消掉，消掉之后类似的事情就你下次再遇到就比较明确，我就知道他当时会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同样的错误就很少就继续这么一直循环下去。
起码你知道他到什么点是会发怒，他也知道你到什么底线了，彼此的底线都知道。
对对。
谈了多少年？
谈了五年。
哦，都很长的时间哈，很自然就会想着迈向婚姻了，当时对吗？因为都五年了。
是，我有这个想法，对。
那当时他是怎么回复你呢？当你想迈向婚姻？
不太想那么早吧，我能感受到，因为从最初他梦中的这个完美的伴侣就不是我的样子了。然后我又不是一个很浪漫很懂他心思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一直是觉得还没有经历过浪漫，就感觉像就是一眼就到头了，就感觉直接就变到了像白水一样的生活，就是他可能真的有想过说想要去经历一下那种很浪漫的那种谈恋爱的感受的，他的心确实也不完全放在我这里。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我追他 我们刚在一起的初期，可能几个月吧，他就跟我讲过类似的一句话。他觉得我适合去过日子，不适合谈恋爱。他觉得他早了好几年遇见了我，他要是能够晚几年遇见我，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希望先有一份经历一份他理想中的那个恋爱，是那个男生可能特别温柔、特别体贴、特别的懂他，跟他特别有默契，然后很有浪漫感，然后再遇上我，然后再生活。他可能希望的是这么一个剧情发展，但是。对，但是他很可惜的是好像这个还没经历过他想要的那个很精彩的部分，但是就直接遇到了我。
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就是同意，觉得你自己真的是没有浪漫的人。
同意啊，因为这种浪漫感建立在对他的特别了解的前提下。我之前就真的是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人，真的不太理解女生的想法，以我的能力达不到，确实给不了她。
那所谓的浪漫是什么意思呢？
嗯，我确实不理解，我要理解了就不会有这样的评价了。她喜欢看的一些比如说韩剧啊，她会拉着我一起看了，但是看完之后我反正也感受到啊、哦，女孩子的那份小心思被照顾得很好了，这个，但是我又挺骄傲的，就觉得看不上那种相处模式吧，这可能也是因为真的理解不了吧，不太容易理解，抓不住他的那些点了，我真的看不懂，哎，真的是说不上来吧。
虽然你说你不浪漫，那你总会示爱嘛，好像你说你一见他就想追他，那你用什么方法来示爱？
表达爱就是去教他我会的。最开始我们一起认识是在一个课外的英语班，然后呢我们这个一起学英语嘛，那就要背课文啊，要去模仿那些音频里的那些口音，对，那些语音语调啊，模仿的话就会有模仿的不到位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给你听到以后就可以告诉你这里模仿的还不太对，你的发音是哪里，比如说舌头到底是应该靠后一点，或者说是要卷起来。其实我觉得我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你想要成就的事情我帮助你去完成，共同学英语的时候想要变得更好的时候我就愿意去纠正他的发音啦，把那个音发出来然后去练习，这是一种。第二点是我会给他送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对，因为会尝试去换位思考，但是我换位思考之后那个想法其实还是我的，所以我送的东西其实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把它送给了他，电子产品啊，什么耳机，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是唯一一个我很喜欢他也非常喜欢的东西送过他一个那个头戴式的 VR 的那个设备，他其实特别不喜欢，从最开始我说我想送一个给他，他就特别的反对，但是我不顾他的反对我还是送给了他，让他非常的怒。
首先 VR 的那个头戴的设备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啊。
投影仪啦，像眼镜一样镜片，然后呢你戴在眼镜上以后呢完全是一个 3D 的，戴上去以后就整个空间你看到的完全是很逼真的一些三维的，它是有空间感，完全是跟你现实当中感受是很接近的一个体验，就是在我一个完全是虚拟的一个世界里
啊。就是看一个影片或者看一个图片，然后你带这个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那个空间了。
不光是看影片啊，它里面更多的是一些确实是可以互动，可以在里面打乒乓球。我买了送给他以后啊，我有一副他有一副，然后呢我们会一起在里面打乒乓球，可以交互的、
哦、不在同一个空间也能有这种感觉的，就好像在同一个空间这样。他就特别生气，因为他不喜欢你还要送给他，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明不喜欢你都要送给他呢？
我比较犟了，在我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定会喜欢的，他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因为你不理解他，你没用过他，你不喜欢他，但是你真的用了以后你会喜欢上他，不相信嘛，但是他又很抗拒，然后
你真送给他，
他就非常生气啊。那不，他其实戴上的那一瞬间他还是很心动的，哇，他可开心了，戴上那一瞬间他会觉得哇这个他特别好玩。我特别记得他第一次戴上去那天戴上眼镜开始去玩的时候，他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也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当时还特别不识趣的问了一句，看吧，你当初还这么这个不喜欢，你还不让我买，你这不是戴上以后不也觉得挺好吗？然后他又特别上心，他就觉得你还是不顾我的感受做了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还是觉得很伤心、
嗯、
但是呢他确实也觉得还是挺好玩的，但是 哎，反正就是这样子。
是否当时小平，你的女朋友觉得你很爱征服别人，就是很爱，
有这种感受，有这种，
好像被你征服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哪怕哎，这种东西真的很好，除了想我得到这个好处之外，其实你是很想我认同你，很想有征服我的那种欲望。
对，这点是我觉得。
我是大胆的假设而已，不一定
是这么个情况了，是这种情况。因为类似的话他跟我说过，就是说吵架也好，跟我辩论吧，或者说争吵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特别的
征服别人，对吗？
对对对，一定要让
别人跟从
我
的观点
啊。对，是这样的，这个点是他确实有这么跟我说过。虽然我在争吵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了，我不在争吵的时候我也会忽略掉的一个点，因为我一般不跟人争吵的，你要是直接先来问我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会愣一愣说好像不是吧，因为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征服，就是征服别人，想要说服别人的这个动机，就是我也不太爱说话了，你要跟我不一样就无所谓，我自己觉得我是这样的人。但是真的开始争吵的时候，好几次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对，一定要赢，对，有那么些时候吧，真的是一定会按照我的心意去让他认可。对，
如果遇到一些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你觉得重要的观点，尤其是有关观点的东西，如果你觉得那是重要的事情哈，首先有一个前提，你就很需要去别人认同你的观点，因为你觉得你正确的，你很难接受别人不认同，尤其是你亲近的人，我能不能这样说，就是某些课题上特别需要别人认同你的看法。首先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然后他呢，对方呢，因为你这个强烈的立场，他就有一种好像被征服的感觉。如果只是这样，那对方可能真的是不好受的。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了，就是你现在让我去想想他的感受，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当时是我觉得说你就体验一下，我出钱你就体验一下，体验完之后你可以说不喜欢，你就不要再玩它就好了。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想让你体验一下，对，我觉得对你没有坏处。反正当时就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一定对你没有坏处，不会伤害到你，然后可能给了你多一个的选择。我跟他当时是异地的嘛，远程打个视频电话之外，我还希望能找到更多的机会跟他互动。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让我们感情更加稳固，会让我们未来更加靠近彼此一个机会，所以我特别想让这件事情变成现实，会很固执。这个时候比较自私的一个想法，我希望跟他关系能够更牢固吧。确实是没有顾虑他当时的那个想法，就按照我的意愿就去强迫他去认可了。
分隔两地，你就很想跟他的感情保持，很想跟他一样亲密，这是可以理解。不过只是在过程当中，他因为你这么强烈的推荐，力度很大很大，他就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
是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绝大多数我其实很愿意听他的，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果我跟你观点不一样，我愿意按照你的观点去做，你觉得怎么样好，我愿意顺从你的观点，因为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无所谓的。但是一旦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我想这样去走的时候，他要是不接受，我就一定会跟他刚到这个点让他服为止。我觉得我爸妈也是这么说我的，就是像牛一样倔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倔，就是这样子。我能感受到说这个我在这么倔的时候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不舒服吧，这种被强迫的感受。我因为我反过来我也能理解说，因为我也是经常有这种被强迫的感受，也非常觉得不舒服，所以
父母对吧？父母
对啊，对对，有过这样体验的人，所以说我能理解说，这感受肯定特别不好了。但是确实，我就确实就是这么去强迫他的。
什么类型的东西才会这样？
什么类型的东西啊？
有没有想到一个大概的规划？
很多啊，因为但凡有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我跟他争吵的很凶的点啊。一个是就是接受不了他的脾气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给他拧过来，就是说，就哪怕为此争吵无数遍，我哪怕最后怎么样，就是一定要让他脾气不要那么暴躁。这个点是我不惜离开，就是去强迫他的一个点吧，这是第一个点了。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就一定对你好，一定错不了。我也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对他对我都会好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真的就强迫他去
强烈推荐，非常强烈
的，真的是非常强烈推荐。这个强烈推荐到有一点真的是到了强迫的这个程度了，这个也是一点吧。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那造成我们分手的原因了，想去国外的某一个国家。我其实我也想去的，只是说我有我走不开的理由，原因是家人的缘故，他们希望我留在这个地方，离家也更近，他们来看我也更方便，我去找看他们也更方便，所以他们也不希望我去到那么远，离他们那么远的地方。我也很重视我自己家人的感受吧，我觉得其实我无所谓的，我去哪都可以，其实甚至说我内心更愿意去到国外体验不同生活的。但是这件事确实是我看到了，我的家人也很需要我，我的家人也在另一头，他们扯着希望我，最希望我留在我老家，但这一点我降了点，我也不想回去，我也想出去，但是反正最终折中的就是留在这里，就是留在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就对于两边而言，我觉得就是一个折中的，我不能再靠近再回去一步，说我回到老家，我也不愿意说就真的就出去了，就去到国外，就这个平衡的点好像我被卡在这里，我真的动不了。就是说他特别希望我出去，不要待在现在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有我放不下，我有我不能退让的理由，哪怕就分开，哪怕真的就是说不能走在一起，我也认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人生停停走走，徘徊在梦中的境界，有时说不清，有时难明白，什么才是人心中的最爱。人生起起落落，穿越高山，走过低谷，有时有喜乐，有时有悲伤，这是给予你我的教导。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它是我一生中的引导。在主面前向他求告，更要坚定对他的信靠。日出飞翔，哈利路亚，日出飞翔，哈利路亚，让我的歌声高亢到达天上，有主同在，我就
不知道空中家人，你有没有注意到米迦弟兄他说他的父母会常常强烈要求，甚至有些时候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 乐意在猜测，可能是因为他能体会被别人强迫去做某些事情的滋味，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他很能尊重女朋友的意愿。可是当他遇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正所谓关键时刻，他就会一反常态，坚持女朋友要听他的建议，或者是按他的意思行事。这使乐意有很多的感触，很多人包括乐意会对父母某些方面呢是不大满意，而且可能对自己说，啊，我以后不要学他们那样。但是很讽刺的是，当我们遇到危机，又或者遇到一些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又会变成父母的影子，重复他们做事的一些策略，无论你觉得那些策略是好或者是坏。说回乐意吧，母亲是一个很有催逼感的人，她找人替她做事，就会不断的给对方压力，不断询问对方，哎，什么时候能把事情办妥啊？乐意不想学她那一套，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挺尊重别人的，不会刻意给人很多的压力。可是当乐意遇到危机或者是紧急的时刻，就会不自觉的给对方压力，虽然语调不一定是粗暴，但也会经不住的不断去查询对方的事情，哎呀，办得怎么样，进度怎么样。原来在危机时刻，我们会不自觉的采用了多年以来从父母那里学的或者是观察到的做事的策略。现在乐意醒觉到这一点，就不能再装作看不见，是时候谋求改变了。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但愿我们一起听道行道，一同蒙福。请记得透过电邮、短信还有留言，为米迦弟兄打打气。非常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到各山里去传扬，越过山岗。